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知道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吗？认识教会的主。认识主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题目啊。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主的启示，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他的。那不要说认识主啊，认识一个人可能都不容易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哪些弟兄姐妹你是结婚超过20年的？结婚超过20年，很多啊。我们教会大概有超过一半了啊。我们教会越来越老了，每年都老了1岁啊。好，那我就问你，刚刚举手这些人啊，你觉得你已经非常认识你的配偶的，举手一下。如果你不举手，你太太会怪你了。手放下来，好像还是蛮有犹豫的，是吧？我也不怪你啊。其实我结婚35年啊，我还不敢说我完全认识我的太太啊。还是需要努力啊。认识一个人呢，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彼此的相处互动，甚至经过一些困难。你才知道这个人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的表现是这样的吗？2000多年前呢，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呼召了一些门徒，其中有12位是经常跟他在一起的，他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带他们一起去医病赶鬼，一起去传福音，他甚至还常常私底下来教导这些门徒。而且呢，他不只是教导啊，他还问的啊，常常问他们问题。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彼得对主耶稣的认识和跟随啊。我们来读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19节。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19节这边有 PowerPoint， 大家可以看啊。好，翻到之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吧。第13节，预备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清晨。主啊，在7日的头一日，我们的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啊，这是一个得胜的日子，因此我们在每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我们再一次将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这段话来仰望主。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再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教过主日学，或是正在教儿童主日学的？很多哈。 OK， 好，谢谢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问他们一些问题呢？我常常会问， 然后呢就会有好几个小朋友呢，每次你一问他就举手。那当中呢又有一些呢，你叫他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学生？有哈，是吧？啊，他非常的自告奋勇哈，也非常有勇气哈，但是有的时候他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就举手了。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彼得哈，跟这个也有点像啊，他是一个个性比较冲动的啊，只要他老师问问题，他常常就主动的回答了啊。所以呢，我今天的题目讲到彼得的对主的认识与跟谁呢？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彼得是谁啊，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知道彼得是打鱼的，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十二个门徒当中呢又有三个彼得、雅各、约翰呢跟耶稣又是更比较亲密的啊，耶稣常常带来他们三个，所以彼得是他们三个跟主耶稣比较亲近的这个门徒。那你看到圣经的记载呢，彼得他是一个蛮单纯的人啊，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他也不会去掩饰啊，不会去修饰啊，常常抢着发言，常常抢着要主动的做一些事情啊，可是呢有时候好像没有经过大脑啊，常被耶稣责备。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那有一次在主耶稣像神迹让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之后，他叫门徒啊，他上山祷告啊，叫门徒先坐船到对边去。可是在他们划船的时候呢，这个忽然风浪大作，大家都很害怕，对不对啊？结果呢主耶稣居然在海面上行走，他要到他们那里去啊，哇，结果他们就很害怕，以为是一个鬼怪啊。可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啊。那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们也到水面上走下去。哇，主耶稣说，好啊，你来啊，你来吧啊。他就真的下去走了呀，他真的下去走，结果呢越走越害怕，看到旁边的浪啊这么大啊，哇，他都快要沉下去了，他就赶快说，主啊，救我啊。主耶稣就赶快伸手救他了啊，把他拉起来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为什么疑惑呢啊，这是主耶稣对他的 common 啊。其实他信心是不小了，其他门徒还不敢下去，对不对？他还下去了，但是呢当他看到旁边的环境的时候，他就害怕了，是吧？好，但是主耶稣真的是慈悲怜悯，又把他拉起来了，这是一件。那还有一次主耶稣带了彼得、雅各、约翰呢上了山，忽然在这山上呢他就变相了，非常的光明，哇，这个门徒看的都很害怕，跪在地上，可是呢又觉得非常美，非常好。那时候呢摩西跟以利亚呢也显现了，哇，彼得就对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如果你愿意的，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知道彼得真的心真的很好哎啊，我想他那个时候可能尝到一点在天堂的滋味了，太美了，太美了，哎呀，我们不要下山了，我们就在这边搭房子，就住在这里吧。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主耶稣也没理他啊，只是叫他不要怕啊，还是照样下山。这是又一次的经历，是在逾越节的晚上啊，主耶稣要被卖之前，他跟门徒一起吃饭，然后呢他就站起来手巾束腰啊，倒了一盆水给门徒洗脚。哇，你看这还得了吗？老师为我洗脚，所以当轮到彼得的时候，他说不啊，他说主，你洗我的脚吗？啊，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他怎么好意思让老师洗他的脚呢？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结果彼得赶快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我的头也要洗，全身都要洗。哇，那这个福分更多了，是吗？啊，那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洗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啊，不需要洗头，不需要洗手了啊。所以这是另外一次彼得跟主耶稣的一个互动啊。还有一次更离谱的是什么东西呢？当主耶稣指示门徒说他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必须要受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而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啊，彼得就赶快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件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这次真的骂得很凶，是不是啊？哇，居然说这个撒旦真的是他体贴人的意思，按人的意思，他真的不希望他的老师受这样的苦，这件事情必不会临到你的。但是他不知道他所说的其实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甚至是被撒旦所利用了，叫他不要去。这样的话，主耶稣就不能成就这个救恩，他如果不受死的话。还有一次就是主耶稣跟他们讲说，我复活之后啊，这是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我复活之后呢，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啊。彼得说，纵我去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还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啊，他实在非常的有勇气啊，这个勇气可嘉啊。但是实际上后来怎么样了？真的是鸡叫以前，他就三次不认主，是吗？啊，所以你会发觉他是一个很热忱的人啊，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啊，他也是一个很主动的啊，甚至有时候有点莽撞的。啊，所以他真的碰了很多钉子，是吧？啊，那还有一次，其实很多了啊。那有一次，就是当耶稣在克西玛利园被兵丁捉拿的时候，彼得怎么样？非常勇敢，拿起刀来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去一个，是吗？啊，结果害得耶稣还要把耳朵捡起来，然后又多行了一个神迹啊。所以你看彼得。他记载在圣经里面哈，我不知道我们将来去看彼得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啊，他丢脸的事情一箩筐哦，常常出错啊。可是呢，我们感谢主，他没有气馁啊。他我们的主也没有让他退学啊，不要这个学生了啊。彼得就这样一次一次的经历中，他认识到他的老师，他的老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彼得也被训练成一个很重要的门徒，主耶稣还在加利利海边。特别将教会牧养的责任交给他。耶稣升天之后，彼得成了门徒中的一个带领者。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第二个题目讲到，刚刚讲的是彼得是谁，我们对他稍微有点认识。我们现在再看人子是谁。这边第十六章十三节，耶稣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主耶稣常常以人子自称啊，他是非常的谦卑，他是 Son of Man 啊，他是人子啊。那有人就说了，哦，他说你是施洗的约翰啊。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为耶稣施洗的，但是后来他因为责备希律王啊，被他关在监里，然后呢被斩首啊。所以有人认为他会复活，那就以为耶稣就是施洗约翰。也有人认为耶稣就是以利亚。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的时候曾经这样讲，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有人会以为耶稣是以利亚，可是耶稣已经说过了，施洗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所以他已经来了。那有人认为说是耶利米啊，耶利米是旧约当中一位很伟大的先知，后来他不知道是不是死在哪里啊，所以有人以为他会再来。所以有人以为耶稣是施洗约翰，有人以为耶稣是以利亚，也有人以为耶稣是耶利米。假如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问朋友说你觉得耶稣是谁，你想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啊？如果你问你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耶稣是谁，他会怎么讲？ 他是一个好人，是吧？啊，他是一个好人，啊，他的道德标准很高，他是一个道德家，他有很高的道德，他是一个先知啊，因为他讲了很多从神那里来的话，甚至他可能会说他是一个宗教的教主啊，跟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他是个教主。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当人说 耶稣是施洗约翰，是以利亚，是耶利米，主耶稣后来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就挑战门徒了，你们说我是谁？十六章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这个字，它是受膏者的意思，旧约是叫做弥赛亚，受膏者，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节有提到这个名词。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期望这个弥赛亚的到来。你看在新约的时候，当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介绍彼得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就说他就是弥赛亚。当耶稣在撒玛利亚跟那个妇人谈福音的时候，撒玛利亚就问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的时候要将我们所要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主耶稣跟他讲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你看，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期望一位弥赛亚的到来。彼得认出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那位要来做王的。在旧约里面，很多对主耶稣的预言，创世纪第三章讲到将来有一位女人的后裔，他要来败坏撒旦的作为，有位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要使万人得福，有位大祭司，有位被杀的羔羊，有位以赛亚所预言那位要为我们而生的婴孩，那位要称为耶和华的仆人，那位大卫的后裔，等等等等。耶稣就是那位旧约所启示的中心。彼得就说出来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看见他的老师，他自称是人子，这位出生在拿撒勒人 的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要启示要来的王，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只是人子，他更是神子。我们知道很多的异端哈，那些自称也是基督徒也读圣经的，他们都是在耶稣的身份上出了问题，都是在耶稣的身份上出了问题。他们会说他是好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家，他是个先知，但是就是不承认他是基督，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彼得在这个地方认出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是君王，他是要来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的，我们要听他的话，照他所教导的去行。他就是那位永生的神，那位创造天地的主，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彼得看出来了，神启示了彼得。你看啊，其实其他他们不一定都有这样的认识，有的人还指望耶稣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甚至还有两个门徒的妈妈，她跑到耶稣面前来说，等你做王的时候，就让我的儿子做你的左丞右相。所以彼得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不是一般人的智慧所能够体会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彼得得到天父的指示，认出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有福的。你知道你认识主是有福的吗？我们刚刚过完中国的新年，每次过新年的时候会彼此的祝贺新年快乐。我们还会常常会贴在国内的时候，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贴春联啊，福如东海寿连山。有人就说基督徒应该说福如亚伯拉罕，寿比马土沙拉，那个寿命真的是很长啊。而有人把这个福的这个字呢，故意把它倒过来贴，对不对？贴了之后呢，别人看着说，哎，这个福到了，福到了，这个福颠倒了，对不对？但是你讲到福到了，就变成这个福临到了这个家了。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会希望有福气，都会去祈福，但是有一种福胜过这世上的福，就是能认识耶稣，他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认识主是有福的，这是真正的福。接下来耶稣说了，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彼得希腊文是 Petros， 这个意思是一个小石头的意思。那但是呢你知道天主教把这句话看得很重，他们就认为耶稣是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你的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以至于他们具有所谓的教皇，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教皇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因此有所谓的教皇无误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把人高抬到跟神一样的地位了，以至于教会里面以后出现了很多的败坏的事情，宫廷跟教皇之间的猜忌对抗，甚至还出了赎罪券等等，这些人所搞出来的东西没有圣经的根据。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主，他是磐石，他是房角石，他是教会的头，他才有胜过阴间的权柄。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是教会之首，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当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时候，指的是教会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上，是以基督为根基的，他是教会的头，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这边主耶稣也说，我的教会，教会是属基督的，教会不是属于长老的，不是执事的，不是同工的，不是任何一个个人的，教会是属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照主耶稣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来治理牧养教会，教会是属主的。我们教会长老，我们每两个礼拜开会一次，我们讨论教会里面教导、治理、牧养等等大大小小的事情。每次我们都会先祷告，求圣灵引导我们的讨论，让我们有共同的看见，共同体会到这是神的带领。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有意见不同的地方，我们就会多祷告，我们就不要勉强去执行，等到大家都同心了。这个同心不是说同你的心或同我的心，而是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在这件事情的带领是什么。我们也常常会分享一些我们主日要讲的一些经文，大家来分享，共同的看见 这句话这段话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都是主的仆人，都要听主的话， 都要明白主的话，要传扬主的话，要遵行主的话，因为教会是属主的，教会要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上。好，所以我们讲到基督是永生神，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教会的根基，他也是教会的元首。那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十六章十九节他会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好像非常的明确，他就是对彼得说的，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天国还有钥匙吗？什么是天国的钥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是带着天国的钥匙。当别人听信福音，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的时候，他就得救了，他就被释放了，不再被罪所捆绑，他在真理当中得到自由，天国就为他开了，他能够进天国。相反的，如果门徒不去传福音，人没有听到福音，他怎么能够信呢？他就仍然在捆绑当中，在罪当中，天国对他来说还是关着。所以门徒又好像握着天国的这个钥匙，借着传福音为人把天国打开。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积极努力的去传福音。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看彼得后来他是怎么去遵循神所给他的这个权柄，因为他握着天国的钥匙啊，他可以捆绑，他可以释放啊，他是怎么用他的钥匙的？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门徒聚在一起五旬节的时候，结果圣灵降临，他们就得到圣灵的能力，他们就勇敢地站起来，彼得他就站起来讲道，结果那一天就有3000人悔改受洗。这么多人同时的悔改受洗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而彼得所传讲的那个时候，第二章里面所传讲的对象就是犹太人。在使徒行传2:25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彼得就向这些犹太人传福音，那一天就有3000人认罪悔改受洗。所以彼得就在此打开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门，拿着天国的钥匙。另外一件，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得到一个异象，他在异象中看见有一个布包了很多的这些这个走兽、昆虫、飞鸟，结果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可是有声音跟他讲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意思说，主要他去把福音就传给外邦人。结果就这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哥利牛还有他的家人就听到了福音。所以彼得他拿着天国的钥匙，他也打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让外邦人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人类的历史的长廊中，主耶稣在2000年前来到世上，他在世界上他只停留了33年半， 他呼召了一些门徒，那彼得是最早被呼召的十二个人之一。他原来是打鱼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甚至被别人看为是没有知识的小民。他没有什么大的恩赐，可是他抓住那历史的一刻，回应了主的呼召，毅然决然地放下了他的渔船和他所熟悉的打鱼的事业，他跟从了耶稣。从此他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主就使他得人如得鱼。彼得如果不是跟随主，你可以想想他大概会怎么样。他大概就是不过是打打鱼、捕捕网、游游泳、晒晒太阳，大概就这样子过了他一生了，没有人会记得。可是他在历史的那一刻，他把握机会回应了主的呼召，成了主的门徒。虽然他跟随主只有三年多的时间，真的不长，但是他对主一步一步的认识，也一步一步的摆上他自己。虽然他有软弱也犯错，但是他对主不离不弃，主也对他不离不弃。这是彼得他对主的认识跟跟随。弟兄姐妹，你也认识到主耶稣是基督吗？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吗？你认识到他是你生命的主，他要做你的主，做王吗？你知道他要引导你参与天国的大计吗？主耶稣已经为教会舍命，他是教会的主，他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也给了你，给了我。神要我们去领人回到神的国中。世上的人如果不认识主，他都在捆绑当中，他被罪所捆绑，他被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传统风俗习惯所捆绑，他被偶像崇拜和迷信所捆绑，他被自我的这个骄傲自大、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所捆绑。主耶稣要你参与天国的大计，让人从这所有被捆绑当中得到释放。我们教会在 Cupertino 已经超过12年，感谢主，教会有明显的增长。过去12年来，来过教会的超过1000人，虽然有些只是来探亲或是路过，但是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个人受洗。那不久神也会给我们更多的空间可以使用，我们真的要感谢主。但是我们不要以这些为满足，神实在给我们许多，神给我们许多得救的人数，给我们许多俄瓦纳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家人，神也给我们许多的经费，让我们靠主没有缺乏。我常常觉得神实在很恩待我们，真的很恩待我们。可是时间也过得很快，一年一年的过去，主来的日子更近了，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也一年一年的短少，我们还有多少壮年的岁月可以为主而活？彼得因着对主的认识，他很确定他所跟随的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约翰福音第6章。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他跟随主的脚步是确定的，虽然常有软弱跌倒，但是他始终跟随主，不畏艰难的传福音，完成主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根据教会的记载，彼得后来也是被钉十字架了，但是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钉，你把我倒过来钉。我知道许多弟兄姐妹已经为主摆上许多，我们相信主会纪念了。那我也没有比大家做的多多少，不过我们还是要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完成或是正在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 前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我们在周五还有周六的时间我们看了一个影片叫做宣教士，这个是由华人自己出资啊研究啊撰写拍摄的啊，将历世历代的宣来到中国的宣教士还有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做了一个概略性的介绍。中国的许多大学中学小学还有许多的医院当初开始的时候都是宣教士建立起来的，他们在当时花了千辛万苦来到中国，适应恶劣的环境，很多还因为不适应生病过世的大有人在。他们因为基督的爱来到中国，将宝贵的福音真理带到中国，他们带着中国的钥匙打开向中国传福音的门，也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听到福音进入天国。感谢主让我能够小时候就到教会，在我在教会的成长过程当中我遇到过许多的宣教士，很多我都还记得他们的面貌，他们那样爱主的心志，为主摆上，在一个默默的乡村里面侍奉主，他们的一生给了主，他们对中国的爱真是没有话说。当我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非常受激励。我记得公元2000年，我带了一些青少年去墨西哥短宣，我们在那边，就帮一个贫穷的人家盖一个房子，但是呢每天早晚呢我们都有崇拜。我记得最后一天的晚上大会要每一个短宣队的这个负责人到台上去谢谢你们这个短宣队员他们的摆上，所以我也上去了。我上去一看的时候下面大概有两三百个，有东方人有美国人，美国人居多白人居多。我当初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强的感动，我就说当我谢谢完我们自己的队伍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站在这边的时候我看到你们，我就想起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到台湾在乡村里面默默的侍奉主，我必须要告诉你们我就是他们努力的成果之一。哇，结果他们都鼓掌。我说我会非常感谢主，因为神的爱你们愿意这样摆上自己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完全不认得的不舒适的，你们愿意这样的摆上，我真的非常感谢主，我也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们，我相信你们当中还有些人将来可能会做宣教士，真是愿神赐福你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人把福音传给你，有人在旁边扶你一把当你软弱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去关心你我们这个月又有聚会了，你要感谢主，真的他们没有什么所求的，因为主爱他他就愿意为主摆上。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我们在美国真的是神特别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这边环境真的不错，自然环境很好，工作虽然紧张了一些但是基本上也都很没有什么问题，社会也相对的安定，是吧？那我们凭什么可以这样享受呢？世界上有太多贫苦的地方，太多受逼迫的地方，太多没有人听到福音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我常常在讲台上会提到关于宣教关于传福音，因为我们领受到了神的恩典，我们也实在希望能够把这个恩典继续的传递下去。我也常常跟我太太讲啊，我自己 也经历过年长的过世，我觉得实在非常的让人觉得很不舍啊。如果神容许的话，那我不要在病床上过世，在宣教过程上过世，岂不是更好吗？当然，我也有我的软弱，我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有一个对象是要你为他摆上一生的，那个可能不是你的配偶，可能不是你的孩子，可能不是什么大公司，可能不是什么名利地位。如果只有一件东西你可以选，你要为他摆上你一生的，那是什么呢？岂不是这位基督，这位永生神的儿子吗？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主，他也是世人的救主。盼望当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主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愿意摆上我们自己，为主而活，爱主，侍奉主，完成主所托付彼得也是托付我们的责任，让人从这些各样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将你的信息来提醒我们。主啊，你是那位基督，你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如今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是神。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帮助我们立定心志来跟从我们的主，来爱我们的主，来侍奉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一生真是能够为你所用，完成主你所给我们的托付。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